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湾区早安。那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天，毫无疑问最受大家关注的新闻呢还是美伊战争。在昨天，双方呢还在持续的激烈交火，美军昨晚上对伊朗又完成了新一轮，这应该是第十轮的打击了。这也算是川普总统警告伊朗方面为美军的四名士兵之死付出代价之后的一种直接的回应。那伊朗方面呢，他们则宣称摧毁了大量的美军的装备。与此同时呢，还有几个格外引起关注的细节，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一下。比如说伊朗境内昨天发生了地震，有人就怀疑说这是不是与他们在地下搞核试验有关呢？还有呢，有一些消息说伊朗已经把浓缩铀转移到了深100米的一个代号为镐山的设施里面，那么美军的钻地弹是打不穿这么深的地下的，那美军下一步该如何进行打击呢？另外呢，像法国航空公司宣布中东的多条航线呢就是要暂停飞一个星期，这是否预示着中东的地面战争即将爆发呢？海湾国家是否会直接被卷入战争呢？还有啊，也有报道指出说中共可能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卫星定位情报。这些疑点呢，我们今天都会为您一一的进行梳理。
财经方面呢，美股昨天集体收跌，道指跌超了300点，油价呢也一度触及每桶90美元，市场情绪持续受到中东局势的牵动。另外呢，我们还有几条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会一一给您道来。首先还是来看财经市场。
好，我们先详细的看一下昨天三大股指集体下跌的情况。标普500下跌了一点点啊，跌幅是 0.19%， 收在了7443。道指呢跌幅是 0.59%， 下跌了307点，收在了51839。纳指呢是跌了一点点啊，跌幅不到 0.05%， 收在了25508。罗素2000指数呢是下跌了 0.7%， 收在了2942。那么在道指成分股里面，跌幅最大的是默克制药，下跌了 2.5%， 还有叫做宣威威廉姆斯油漆也是 2.19%， 波音飞机也下跌了 2.12%。 而表现好的股票呢，像微软涨了 2.21%， Alphabet 涨了 1.36%， 雪佛龙涨了 1.24%。油价呢昨天一度啊最高触及到90美元每桶啊，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也反映了市场对美伊持续交火的一个担忧，也是拖累大盘的主要的原因。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美股的情况。今天美股呢是高开的，我们来看看标普500现在涨了 0.56%， 来到了7484。纳斯达克涨了将近 1%， 现在是25754。道指呢是涨了 0.52%， 现在来到了52108。原油方面呢，我们看看纽约的 WTI 原油是84.81块。那么布伦特的原油呢已经涨到了91.72块。这两个油呢今天都是涨了 2.8%， 接近到 3% 的一个涨幅，可以说是油继续在往上跳涨。
我们再照例挑几只个股帮您梳理一下具体的动向。第一只呢是微软，昨天上涨了 2.21%， 是道指里面表现最好的成分股之一。第二只呢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上涨了 1.36%，市场呢正在期待它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的财报。第三只雪佛龙作为能源股呢，受益于油价的上涨，逆势上涨了 1.24%。 波音因为供应链还有交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跌了 2.12%。 最后一只英特尔 本周晚些时候呢也将公布财报。此前呢，这家公司已经公布了新一轮的裁员，超过5000名的美国员工受到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加州和俄勒冈州，另外亚利桑那州和德州也有部分裁员。本周对科技股来说呢是关键的一周， Alphabet、 英特尔、 IBM、 特斯拉都将陆续公布财报，市场呢也正在寻找这一轮 AI 交易接下来的方向。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今天的新闻重点啊，我们来看看美伊战争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美军呢由中央司令部证实，昨天晚上9点对伊朗完成了新的一轮打击。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多地是传出了爆炸声。那在这轮行动呢，是等于是川普总统警告伊朗方面要为过去几天有4名美军的死亡付出代价。根据 CNN 的报道，美方呢现在也正在增加中东地区的战斗机的部署，同时呢也有数十架的美军空中加油机抵达了以色列，仍然在持续的增援中。根据五角大楼的披露，从7月7日以来，已经有近100名的美军士兵不同程度的受伤，虽然大部分是轻伤，但是 CNN 也指出，军方在这场冲突当中对伤亡情况的披露一直是比较迟缓。根据川普政府官员透露，本周三呢将为这场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举行叫做庄严运送的仪式，4名阵亡军人的遗体将被运送到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那么这就是原来说的公布数字是3人，后来又多了一名失踪的军人遗体是在约旦被发现确认的。那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说，川普总统呢本来定于是在今天要出席这场仪式啊，但是又宣布延期到明天。那伊朗这方面统计的死亡数据是什么样的呢？
据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朗卫生部的数据，自从7月6日以来，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在伊朗境内造成了至少5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这是伊朗官方在上周六公布的数字。当时呢，正值美军完成第7个连续夜晚的空袭之后。伊朗方面还表示，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了打击之后，导致10000人一度断水。霍尔木兹干省的叫做贾斯克市的邦吉海水淡化厂，这家工厂的抽水站还有变压器被彻底的摧毁，导致20个村庄断水。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美国已经违反并暂停了伊斯兰堡备忘录框架下面的所有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呢，伊朗的报复行动同样也打击了海湾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上个礼拜6的凌晨，科威特宣布关闭领空，并证实2座电力还有海水淡化厂遭到了伊朗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呢，近几个月来屡次在袭击后第一时间发布战果通稿，往往呢都是配上无法独立核实的画面或者是声明。这种信息战的打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伊朗在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美方的情况下，用来维系国内士气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美方对己方伤亡的披露虽然也存在延迟，但基本都能够通过国防部的官方渠道以及后续的庄严运送仪式得到确认，两种信息发布模式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高下立判。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个最近一直被大家反复议论的疑点啊，就是发现在战争早期的时候，伊朗基本上是打不到美军的，那现在呢就发现他能够精准地打击到美军在中东几个国家像沙特呀还有约旦啊巴林啊等地的军事设施。他是怎么样能够侦察到这些美军的设施所在地的呢？最近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泄露的伊朗军方文件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早在2024年年底啊，就以3660万美元这个价格哈，是从中国采购了一颗名字叫做 TEE-01B 的高分辨率的侦察卫星。那据报道呢，泄露的时间呢，是 显示，还有卫星图像，还有轨道分析都显示，伊朗指挥官曾在今年的三月用这颗卫星监控了包括沙特、苏丹亲王空军基地，还有约旦的叫做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还有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附近的区域，还有以及这个伊拉克埃尔比勒机场在内的多处美军的重要的设施。监控时间呢，就发生在相关设施遭到打击的前后。其实在今年三月啊，川普本人也曾经证实啊，苏丹亲王的空军基地的飞机确实遭到了打击。美国的国防情报局的官员就怀疑中国有一家名字叫做 Misa Vision 的公司发布的 AI 增强卫星图像也可能在帮助伊朗革命卫队识别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有萨德系统，还有机库和油库这类高价值军事目标的具体位置。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中国外交部当然是予以否认的，称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影射性的虚假信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也回应说，我们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散布针对中国的猜测性和影射性的虚假信息。白宫方面呢，是没有直接评论这颗卫星与伊朗革命卫队的关系，但援引川普此前的警告，如果中国向伊朗提供防空系统，将面临大麻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无论这份卫星情报报道的具体细节最终如何确定，那么其实大家也能猜到中共在这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值得哈，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关注国际局势的听众去持续的去追问的。毕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的卫星交易，而是直接关系到美军将士生命安全的一种战略情报的支持。
第二个疑点呢，是伊朗境内近期发生的一次地震引发了外界关于地下核试验的猜测。据报道说，伊朗北部奥尔布尔市山脉一带发生了一次震级超过 5.0, 震源深度约10公里的地震。社交媒体上呢，随即出现大量的猜测，认为这可能是伊朗秘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信号。但是地震学家呢，很快就出来辟谣。苏美尔大学地震学教授拉姆丹就分析指出，这是一次典型的逆断层地震。全球149个监测站都录到了这次地震。地震波的初质波和次质波的模式完全符合天然地震的特征，在这个深度呢，根本不可能进行核试验，这在地球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第三个疑点呢，是关系到这场战争最核心的目标——伊朗的核材料。据多方报道，伊朗已经把大约200到440公斤、纯度为60%的浓缩铀转移到了一个代号为“镐山”的设施。这个设施呢，位于纳坦兹核基地以南大约是1.5公里，深埋在花岗岩山体下方80到100米，是伊朗核基础设施中最坚固的一个地方。此前呢，已经有广为人知的福尔多地下核设施还要更深。有伊朗高级顾问甚至公开威胁，如果这个设施遭到打击的话，将让整个地区变成地狱。军事专家就指出，这个深度呢，已经超出了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武器 GBU-57 炸弹之母巨型钻地弹的有效打击深度。川普总统今年三月份就曾经透露，早在2025年6月，美军打击摧毁伊朗关键核设施之后，德黑兰当局呢就已经把核活动转移到这里，这处埋得更深、由花岗岩保护的新地点。他们想埋得更深。川普近期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镐山这个设施呢已经在打击清单上，我们正在密切监视，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镐山动手。从军事角度看，要摧毁这样一处深埋地下的设施，美军可能需要采用多枚钻地弹连续打击同一弹着点，逐步逐层深入的战术，也就是对着一个点拼命的打，或者是干脆放弃直接摧毁核材料本身，转而打击设施的通风、供电、进出通道等外围基础设施，把核材料活埋在山体里面，使它失去可用性。这也是此前美军打击伊斯法罕核设施时采用过的策略。 这场围绕核材料的猫鼠游戏很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战争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从民航业的最近动态来侧面的看一下中东的一个情况啊。法国航空呢，原定是在7月20号，昨天恢复利雅得、迪拜这些中东航线的运营，但是昨天呢，他们公司又宣布了再一次延期，其中利雅得航线延到了7月24日，迪拜的航线延到了7月27日。贝鲁特航线呢，更是直接延到了8月2日。法国航空在声明当中表示说，航班的恢复将持续取决于对当地安全局势的评估，而这一局势呢，正在迅速的演变。除了法国航空，像德国的汉莎航空、荷兰的皇家航空、新加坡航空、英国航空等多家国际航空公司都在近期呢，不同程度地延长了对海湾地区航线的停飞时间。新加坡航空的迪拜航线甚至一路延期到了10月24日。所以这一类航空公司集体延长停飞的现象，这本身反映的是保险公司还有航空公司对当地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说地面战争即将爆发的确切信号，但它确实说明了国际社会对这场冲突短期内降温的预期正在持续走低。多家航空公司本来预计7月中旬就能恢复正常运营，如今呢，普遍的推迟到了7月底，甚至是到10月份，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风向标。是否会演变成地面战争，目前呢是没有任何官方或者是权威给出一个明确的预判，我们呢也暂时不做过度的解读，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持续的观察。
最后一个的疑点呢，就是海湾国家是否会从被动挨打转向主动参战。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同意让美军使用他们境内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这是沙特此前立场的重大转变。开战之初的时候，沙特曾经明确表示不会让本国领土被用于打击伊朗。沙特外交大臣法尔汉此前也表态，沙特对伊朗袭击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任何认为海湾国家无力反击的想法都是严重的误判。阿联酋方面也已经关闭了迪拜境内和伊朗有关联的机构，包括伊朗医院和伊朗俱乐部，并警告可能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几十亿美元的资产。不过呢，多家智库分析认为，沙特阿联酋短期内直接下场参战的可能性依然很低。查塔姆研究所的分析就指出，尽管沙特阿联酋拥有足以配合美以打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的空中力量，但是这么做战略风险相当大，海湾国家目前更倾向于维持防御姿态，而不是主动出击。杜伦大学中东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戴维森也表示，海湾国家所谓的参战，更可能表现为进一步的开放基地和领空，加大对伊朗商业和金融网络的制裁力度，而不是直接派兵参与轰炸行动。从法赫德基地的开放，到关闭伊朗在迪拜的机构，海湾国家这几个月的动作呢，确实呈现出从中卫防御向配合美，倾向配合美方逐步转变的轨迹，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参战，可能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这几个疑点接下来的发展。
那么其实最近这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流传啊，就说伊朗呢，他的一个知名记者叫哈纳利扎德，以及伊朗的前外长叫莫塔基就透露说，如果呢华盛顿继续对德黑兰进行军事打击，伊朗正在认真考虑对科威特发动地面突袭，目标是夺取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包括布埃林营还有阿里夫詹营或者是阿姆萨利姆空军基地。但是呢，有军事分析人员就随即指出说，这个设想在现实当中几乎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因为如果你要实现地面入侵，伊朗军队呢，要么你必须穿越伊拉克南部的领土长途奔袭，要么就得在 波斯湾发动两栖登陆战，要么就要高度的依赖伊拉克境内的伊朗代理民兵武装。这几条路径无论是哪一条都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一旦真的动手，几乎必须要把目标把目前的这种冲突啊直接升级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这让伊朗部队在科威特领土上与美军和科威特的军队正面交火啊，这个后果似乎是不可设想的。对，这就是美伊战争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集中的更新。接下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带大家看一些美国的新闻。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 7.5% 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 408-621-9920。
哎呀，又收到电费账单了，贵了好多。夏天正是安装太阳能的黄金时机，现在安装 Soliva 太阳能立刻折现20%。 Soliva 太阳能超省心，申请核准安装通通包办，还赠送6年的原厂保修和30年的保固，安心用到老，优惠直到7月30号，介绍朋友再赚500元的推荐金，请咨询中文客服 Toby 415-577-8889 415-577-8889-577-8889。 Soliva 太阳能，让阳光帮您赚钱。
大家好，我是 Carmen Tang with Compass。 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一套还没上市的房源，坐落于半岛470 Beach Avenue San Bruno City。 它的实用面积有1720尺，楼上有2房1浴，上面的面积有1550尺，楼下呢，它有一个合法的 JADU， 一个合法的厨房，一个主卧，还有一个 office， 然后每一层它都有一个阳台，所以有自己的户外空间。后面的后院是非常平整的，全屋全新装修，全新的屋顶，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很好的盘。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联系我预约看房，电话是650-882-6888 650-882-6888，随时打电话来预约看房，先睹为快。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讲到伊朗战争呢，那接下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哈9月份要来访问美国，这纽约市的市长啊，马姆达尼被网上被人家称为叫做伊斯兰的共产主义分子哈、啊。马姆达尼最近呢，他就说市政府，纽约市市政府正在研究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他认为呢，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应该被送往海牙。他很大胆的想象啊，但他也坦言说自己呢还不确定法律是否赋予了他这样的权限，他现在呢正与法务部门积极的磋商。然后川普总统呢在昨天初次收手上就发文回应他了，说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将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被逮捕，他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战，伊朗最近杀害了5.2万名无辜的抗议者，而且过去47年来一直在杀害美国士兵及其他人员。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把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螺旋的人。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也回应，指责马姆达尼想转移公众对其愚蠢行为的注意力，攻击犹太国家和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哈，世界杯决赛期间呢，川普总统亲临了新泽西大都会的人寿体育场，这场比赛呢也因此被划定为一级特别保护活动，安保活动。 规格呢超越了超级碗，堪比总统就职典礼。
那个如果大家看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啊，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防弹的像玻璃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观球的那么一个空间、一群人站在里面，据说是造价200万。
不，确实堪比就职典礼哈。
嗯，
北美防空司令部呢划定了大面积临时的禁飞区， F-16 战斗机呢全天候的在赛场空域巡航。据 CBS News 报道，上个礼拜天先后有超过10架小型民用飞机违反了新泽西贝德明斯特和东卢福瑟上空的临时飞行限制， F-16 战机呢紧急升空拦截驱离。其中两次交锋中呢，战机还发射了照明弹示警。 FAA 已经对涉事飞行员展开了执法调查，处罚从吊销执照到刑事指控不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只是整届世界杯安保工作的冰山一角。据路透社7月16号报道，自从6月11号赛事开幕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各世界杯场馆还有球迷聚集区累计查获超过700架的违规无人机，充分反映出美方在这届赛事的安保上的严密程度和成效。
如果不看这个报道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有700多架飞机、
是啊、
曾经有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这也真的是看出美国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到位的哈，没有发生一起公共的这种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谈的是一个食品安全的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在昨天就表示说，针对近期在美国多州爆发的叫做环孢子虫病疫情、追根溯源的调查呢现在有了确凿的一个结果，源头指向了 Taylor Farms 泰勒农场，这个是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生产的生菜啊，这个生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ice lettuce， 就是那种就一个圆球的那个生菜。那么 FDA 已经认定呢，密西根等5个州，还有跟百胜餐饮集团旗下的 Taco Bell 相关联的病例，罪魁祸首呢就是这批生菜。那环孢子虫病是个什么病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肠道寄生虫，如果吃了被污染的生鲜蔬菜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出现的症状就是频繁腹泻、恶心、腹部绞痛、食欲不振、疲劳，这情况可以延续数周甚至数月，需要服用特定的抗生素才能够痊愈，普通的肠胃药是无效的。目前这一波疫情已经波及了全美34个州，有超过1600名的患者曾经是在 Taco Bell 用餐，光密西根州就通报了有超过5000起病例，102人住院。所以呢，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吧，夏季不管你去不去 Taco Bell 吃它的 taco， 因为那 taco 里面总是把那个生菜切成丝夹在里面嘛。就是你自己上超市买这个圆球的生菜也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啊，至少你要把它去回家洗一洗啊，或者是你最好把它炒一炒啊、我们华人吃的蚝油生菜啊，
是
对你炒熟了可能相应的风险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啊，对，就是会降低一些，这算是对大家的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一些国际新闻吧。
有一条呢可以也算是也可以算是娱乐新闻吧。
对，是
香港影坛的一代巨星，人称四哥的谢贤，7月20号经传离世，享受89岁。正在中国大陆筹备演唱会的儿子谢霆锋接到噩耗后紧急停工，低调返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非常遗憾向大家宣布，我的父亲谢贤已经离开我们了。谢霆锋在文中回忆，父亲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影视娱乐事业，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他也提到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并借此呢告诉大家，怀念四哥不必太伤心，我们只要把他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在心中便足够了。谢贤2022年呢85岁的时候 还曾经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拿下了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
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位影坛的巨星是一个什么印象？稍微年长的人对他熟悉，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对他儿子更熟悉啊。
嗯、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好像印象当中都觉得这位影星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他都那么大年龄了，还打扮得很年轻，腰板特别直，甚至还谈一个小好几十岁的女朋友啊，真是挺独特的这样的一位影坛的人士吧。那么他演的一些电影，可能大家最先对大陆人有印象的，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这就是他主演的一部电影。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算是用一段歌曲吧，来表达一下对他的一份纪念。我们来播放一下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歌曲。这首歌曲的话，我相信把听众朋友带回了1980年代的时光了啊！这电影是1982年的电影。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一些什么感慨，想去抒发一下，我们也欢迎您，发一个短信到9619611，表达对这位影星的您的一些想法哈，发表您的看法、观点、留言都是欢迎的。那还有一个大家也很关心，说他毕竟还有不少钱呢，钱都留给谁了哈？很有意思。他是生前就立了遗嘱，把他的钱以基金的形式90%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然后由张柏芝来负责去管理。大家也说是啊，儿女都非常有钱，也不缺他这点钱哈，所以直接留给孙子了，这就是他的做法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际上的一些新闻吧。有一条和加拿大之间的消息啊，就是川普总统对前两天对加拿大山火就非常的不满意嘛。
嗯。
然后果然今天呢就周一就宣布了啊，将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
还不
少。30天后生效，这也就是贸易战规模继续升级了。那根据白宫声称呢，就是根据关税法的一些规定吧。那么说这个我们给他这个提高关税目的是抵消加拿大歧视性的待遇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像美国关键出口的产品，汽车呀、酒类呀、乳制品啊等等，这些呢对加拿大的出口都是大大的减低的。所以新的关税是从美国这边8月19号开始就生效了，涵盖葡萄酒、乳制品、家具，还有曲棍球的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那么多种加拿大的产品即使符合美加墨协议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像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不在征税的范围。据统计，从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了22%，酒类暴跌了81%，这也可能就是川普总统这次要加征关税的一个原因吧。那火灾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导火索。虽然如此，白宫是说了，说这次加税和野火的烟雾是没有关系的。那个账另算是不是要？
可能是吧。另外来看一条关于民生方面的消息吧。美国消费安全委员会近期公布，多款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活动图书还有涂色书，因为封面涂层检测出了铅含量超标，被厂商主动的召回。如果家里孩子有类似产品的话，建议核对批次编号，一旦确认在召回的名单里面，应当立即停止使用，避免孩子啃咬或者是反复触摸封面后再接触口腔。
这里面其实我还去查了一下，并没有查到召回的清单。 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条可以提醒大家，家里有小小孩的，就是那些书啊、彩色印刷的这些东西、这些颜料其实是多半你都会要怀疑一下的、
嗯、
所以不要去咬或者给孩子及时的洗手，这个是对孩子能够少吸纳一些铅是有帮助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湾区的一些新闻啊。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湾区的新闻呢，是旧金山总教区昨天宣布已经与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赔偿金额呢接近$4亿。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也证实了这一消息。那这起案件呢，其实涉及数十年跨度，然后有多名的神职人员被涉及，是旧金山天主教会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笔性侵和和解的一个赔偿。
另外一条呢，是关于治安提醒的。上个礼拜天的晚上呢，旧金山市中心附近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两个人送医，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嫌疑人。如果您经常在市政中心一带活动的话呢，晚上出行的时候建议格外留意周边的环境。另外呢，还有湾区的捷运 BART 宣布，自从周一起，将在通勤高峰时段增加多条线路的列车长度，提升载客量，为乘客提供更多的座位还有车厢空间。调整之后呢，红线、黄线、蓝线还有绿线上的大多数的列车将在高峰通勤时段采用8节或者10节车厢运行，非高峰时段还有橙线则继续使用较短的列车。红线将在高峰时段运行10节车厢的列车，黄线呢将在早晨最繁忙的8个班次还有全天最繁忙的6个班次中增加10节车厢的列车，绿线将在早晨增开2列前往旧金山的8节车厢列车，而蓝线呢将在下午增开1列前往东湾的8节车厢列车。橙线方面，将有4列列车采用5节车厢编组，其他的列车呢则采用6节车厢编组。除了使用加长列车之外， BART 还将从8月10号起微调部分班次的发车时间，以提高可靠性，缩短候车时间。建议乘客访问 BART 的网站 bart.gov 了解更多的详情。
好的，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周末的活动啊。如果大家对建 ADU 有兴趣，本周末也就是周六上午10点，在 San Jose 的 Evergreen 优质学区有一个阿里建筑带来的 ADU 的 Open House。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那里去看，他们会现场解答一系列的关于建 ADU 的问题。针对这样的话题，其实唐韵在今天晚上5点也会采访他们公司非常专业的人士啊，给大家在节目上进一步的讲解 ADU 的相关事项，包括像在我们湾区已经有一个 ADU 以独立的 house 已经卖出去了，卖了50多万元、
嗯、
所以这个消息呢是很多听众会非常的关注。还有一个周末活动呢，就是在我们希望之声，我们还会在这个周末 open house，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产品，像红海参啊、黑膏滋啊，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品尝还有去购买啊。我们会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为大家提供面对面的服务，所以如果您对这个活动有兴趣，可以发送短信，比如说 ADU 发到961961上，我们会把活动的时间地点转发给您。还有呢，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采访，因为今天是7月21号，刚刚过去的720呢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一个纪念活动。其实这个反迫害720还有722哈，都是一些关键的节点。27年前呢，中共在1999年的720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而27年之后，法轮功学员呢依然还在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上啊，不停地发声，为法轮功学员去抗争，让这个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共镇压的残酷的这种真相。那么 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报道。报道是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湾区举行的一个反迫害27周年的和平游行。好，那我们休息过后呢，带给大家这个采访。